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وجعل الظلمات والنور وأنزل الكتاب وأرسل الرسل هدى ورحمة للعالمين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ن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إذن أنا كويني أبي ترشي الأمام الله وجه كنسى إسلام صوره الزنجة يطول من تشجر سنفعون شوئي الكنسى إنس إسلام صوي ومن صوي مسلم تسمه بيوته تنجي مبيا 在现实生活当中规范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那么伊斯兰教会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不仅仅局限于过去方面，因此在生活制度上，在人际交往当中，在建设社会、家庭各方面，都需要我们选择伊斯兰。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不是给人唯一的选择，伊斯兰也不是来成为我们的枷锁 让我们感觉到神是不了，那么阿拉既然选择一层作为我们的宗教，包罗万象，因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任何时间、思想上、信仰上、规章制度方面、国学方面，遇到任何问题的时间，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在伊斯兰当中，我们去找答案，因为它是阿拉天使宗教，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在里面，那它的答案 所带给我们的绝对就是真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么，同样，既然阿拉规定伊斯兰是我们穆斯林的选择的话，那这个宗教肯定是我们人能胜任的，不管是宗教公信方面，或者说生活方面，阿拉将经典作为我们的依据，派遣使者作为我们的榜样。因此，从古兰圣训当中， 我们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任何方面的答案。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是简单易行的。如果说伊斯兰像其他宗教一样变得神秘了，或者伊斯兰变得高深莫测了，让一般人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是阿拉的宗教。我们说阿拉将经典派遣使者，是因为引导世人怜悯众生，尤其是对所有幸事，阿拉给的最好的典范。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像古兰经《创世纪》章第十八节，阿拉所告诉我们的一样，阿拉选择你们，他选择你们，关于宗教的事，他没有以任何困难为你们的义务。那就是说，人做不到的，阿拉绝对没有规定成为你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使者，阿拉选择的时间是从凡人当中选择的，尤其从我们人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往往不管做什么事，都需要在我们人思想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好像这些人应该就承担这样的责任。事情不是这样，原因阿拉的权利，阿拉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这个使命的接替者，那是阿拉的权利。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他的使者，他也被庆祝。因此阿拉说，他选择你们，选择你们所有有信仰的人。 穆斯林关于宗教的事，教育方面的事，阿拉没有把任何方面的东西归定成穆斯林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们得理解，不能像当时的那些多神教徒一样，或者说犹太人一样。阿拉从没落的阿拉伯贵族当中选择了一位使者作为权威的太后，他们就觉得思想接受不了。在他们认为的意义当中，好像作为使者的人 应该出自他们的高贵的人、有钱的人，自认为是在地方上
能拿到西方的家的这些人，但是阿拉的选择，但是阿拉的选择没有你商量的余地。你人的思维，你觉得这些人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是阿拉没有给你这样的责任。阿拉选择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那么平凡的人他把希腊带给了全人类。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阿拉选择我们成为一个穆斯林，我们承担着同样的责任。你别想着我们是穆斯林，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好像就是因为是宗教所有的，因此从思想上、认识上、生活制度上，好像任何时间都觉得抬不起头，或者看问题总觉得有点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后总觉得这个教母是不是有点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阿拉选择的，阿拉选择这样一个使者，从他的经历当中就告诉我们，阿拉的教门是阿拉的选择，阿拉选择什么样的人去维护他的这个教门，那也不是我们大家谁想去承担这个责任就去承担的。那我想说，是不是有钱的人都是阿蒙呢？是不是有势力的人都是阿马斯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那么真正阿拉选择，就像古兰经告诉我们，他选择你们，选择这些有限的人作为宗教延续的。因此往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阿拉选择承担这个义务的人的话，那不要把教门当成一种负担。如果说你把阿拉给你的这些你都当成一种负担了，你思想上当成包袱了的话，任何时间你胜任不了，你胜任不了。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圣僧法华六个算法带给我们的都是尊有完美的，从宗教工具方面已经是无可挑剔了，他带来的资料已经背负了以前所有的那些功修，因此在功修方面我们只能接受圣僧方法有关的带给我们的。那么从生活制度方面，从做人方面，同样在人性化的所有的这些方面也同样以他作为榜样。那么圣僧方法有很多人做法，就是说只要有一件事出现在圣人面前的话，让圣人选择，那圣人肯定选择是两件事情当中更容易的，更容易的。这是在生活方面，在生活方面，就是说没有留下任何为难的东西，只要这些不是罪孽的话，圣人肯定选择的是哪个轻松选择哪一个。我们现在对我们选择，即使是阿拉规定的，这是跟你当中已经有的，我们同样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了传统的东西改不了。比方说我们出门，如果说我们出门阿拉容许我们简短开封，但是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总要有一些问题给自己制造一些麻烦，总觉得好像我们现在所理的这个拜条件达不到，因此从旅行者这个角度，从旅行者这个角度，那就好像是我们跟不上条件，非要给自己增加一些条件和障碍，然后把阿拉的法度、阿拉给你的容易放在一边，非要给自己增加困难，非要给自己增加困难。那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教育工具当中有许许多多，有许许多多。就像我们的祖妈一样，阿拉规定所有穆斯林都公认一天只有五番拜佛，没有六番这样一说，同一个时间也不可能有两样子命。这是使者给我们传达的阿拉规定的简单易行的一个教导，但是在我们的选择的时间，我们就要设置许多的障碍，设许多的条件。我们的祖妈不行，恐怕不行，还要你们祖妈带几个品身，为了什么保险，万一祖妈不行，那品身会行。假如说你抱着这种想的话，那你想一想，阿拉难道规定这个教门是给你为难的吗？持着是这样做的吗？你放心不下的，你在拜谁呢？你在拜你自己还是拜阿拉？如果说持着这样做能行，那我们为什么不行呢？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理了祖妈以后，绝对可以说哪一段时间他来说他有多学生。那我们设置的这些障碍，说我们的祖妈不行，如果说你对任何功修怀疑的话，那个功修无效。如果说你喜欢小金，然后你觉得我的小金不完美，或者说我怀疑我的小金坏了， 那你就得重写，你就得重写。原因，怀疑在任何过程当中，怀疑有这个东西，你应该确信的去做，确信的去做。即使你有侥幸，如果你怀疑了，那就要重写。那你想一想，你从哪里完了，你然后你怀疑什么？然后你可以解释，别人领完了又怀疑解释，反正两个里边总有一个行。你按照这话的话，哪一个都不行，两个你都空。那与其这样，那是这最好的榜样放在那儿，为什么我们要听从无的私欲呢？因此，这些从使者教给我们的这些榜样当中，我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正确确实实是简单易行的，没有给你增加任何困难。当你没有死掉的时间，你可以再进做手机；当你生病的时间，你可以躺着睡着，指点着礼拜，心里想着礼拜；当你一步步接近无能为力的时间，你精力尽量去做。但是我们很多人好像生病了、抑郁症了，就成借口了，再也不理了，放弃了。为啥？这个床不干净，衣服不干净，没法换，这是你的理由。难道安拉给你制造这样的困难吗？使者给你这样的困难吗？没有啊，发财不捞还没赚大钱。安拉所说的，你们力所能及的，尽管了。因此，尽管了，感谢安拉给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但是，我们把这个宗教，由于我们人为的因素，把这个宗教老是用我们先前的世俗的东西去对比。安拉派上这样一个高贵的使者，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徒去跟使者的身形去对比，然后我们选择的往往是我们放心不下的，我们自以为是的。而把古兰圣经当中给我们说的简单易行的教本变得复杂化了，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了，或者说只有这些天天守着清真寺的这些人才能做得到，一般的人做不到的这样一个教。那伊斯兰是这样吗？伊斯兰的出发点是联名营造中世世界的，可不是哪些人的特权。伊斯兰教是章第164节，阿拉同样告诉我们，拉格拉蒙拉法莱姆梅尼，确实安拉给了众信使恩惠啊，安拉给了众信使有信仰的人，安拉给了恩惠，因为他是在他们当中，这些人当中，人类当中选拔了一位使者，对他们宣读他的迹象，使者给大家读安拉的迹象果然经，并且熏陶他们，触电他们，教授他们前进和智慧。以前人们确实是在迷雾当中。那么古兰经这一节告诉我们，安拉给我们众信使的恩惠，从我们自身的态度方面，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恩惠啊，那是安拉给你的。我们每天做礼拜，我们每天做读阿语，我们都祈求安拉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给我们财富、子女各方面，我们都希望安拉给我们更多的好，今世的好、后世的好，你都想要，你都想要。但问题是，安拉说的真主确实给了你众信使恩惠啊，这个恩惠我们接受了吗？那我们从我们信使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恩惠，而不应该拒绝。那么接受恩惠的表现就在于，安拉派遣了一位同族的使者，安拉以借使者给大家宣读他的迹象。那么这位使者派来目的就是纯洁人们，从你的私欲，从你的罪恶，从忘恩负义，从违信，从各种不符合安拉的大法、不符合安拉的教育的这一方面，纯洁人教助人们前进啊。那我们得接受这种纯洁。同样，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安拉的使者教助我们前进，那我们得去学习啊。安拉的使者给我们带来的这智慧，我们得去选择。以前他们确实是在明显的迷雾当中，那么安拉将是今天拜见的使者，那我们的迷雾仍然存在的话，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恩惠我们接受了吗？从阿拉那里，阿拉的使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宗教是没有任何为难我们的成分在里边，是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吉庆的一个宗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比伊斯兰更尽善尽美的。同样，从包罗万象方面，从简单易行方面，也没有哪个宗教有伊斯兰这么简单易行。就像现在你上网，你还要注册一下，还有那么多复杂的程序在里边。但是伊斯兰，你要哪一个人想加入伊斯兰，不需要注册，非常简单。你只要真心实意的宣读，哎，晓得拉伊拉还有个帽，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وجن من دين سبعه في أعلى وجن محمد شامد الشجر كي أخير بيش هذا بيش هذا صدع الشجر الزائد نشعر إن الإسلام 这么伟大的一个宗教，你想加入的时间就这么简单？我们想着要是阿拉给我们这么大一个宗教，这么伟大的一个宗教，解决我们思想问题、人生问题、所有问题的，应该是门槛很高。如果说你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你想让别人东西想好，要么收费，要么注册，起码你要设置一点障碍。但是伊斯兰不需要这样，仅仅一个你念做人言。 你就成为一个穆斯林，你就成为阿拉所选择的这些中心是当中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所有穆斯林干了十年、二十年，信奉了一辈子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和你刚刚加入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阿拉那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说啊，他是老资格，你是这刚来的，没有，没有。我们天天上网，你上个 QQ，
你时到两星，时到三星，四星，啊，给你增加小星星。那是你耗时间、耗钱才得来的。伊斯兰没有这样的等级啊！只要你念了那小阿弥陀佛，还有小阿弥陀佛，你和干了一辈子教父的穆斯林是同一个情况下，在阿拉那里是一样的。因此，伊斯兰这么简单、一席的一个教父，为什么就让我们弄得那么难？
从我们角度来说，确确实实问题不在于教，问题不在于教，问题在于你的思维，在于我们的方式，在于我们从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选择了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把阿拉的法度、阿拉的教法放在了一边。也许你把这个教法当成一种负担，也许你把这个教法仅仅当成了一种供修方面必不可少的满足自己心理需要的一种经济活。 而没有说让这个思想深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去，深入到你的思维当中去，深入到你的人际交往和各方面去，仅仅是体现在亲人这里边，或者说跟有教育的人在一起的时间，仅仅是作为一种谈论的话题。如果每个穆斯林都这样的话，那教育肯定成了一种装饰，肯定成了一种摆设，在外人看来，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肯定门槛很高，肯定门槛。 那从穆斯林所体现出来的，同样在社会当中，每一个体现出我们穆斯林的价值，我们的美德，我们的优良传统，都没有体现出来，让别人看到的仅仅是我们宗教当中好像有一些经历，这些经历我们穆斯林恪守着。那不了解的人好像感觉到，我加入伊斯兰就是为了这一点点经历，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伊斯兰不是一个全面的宗教，不光是那一点点，不光是那一点点。因此，需要我们回头思林，在这个简单一心的教门当中，做一个顺从的人，顺从阿拉的人，顺从使者的人。就像所有的使者向阿拉所表了态一样。那么，伊斯兰第72节，努尔士当时说：“我跟奉命做一个服从的人。”那就是说，努尔士人阿拉作为第一个使者派下去传扬罪。 他当时所表的态，就是说我奉命成为一个顺从的人。那就是说，我的顺从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是奉命要顺从安拉。那作为第一个使者，他所传达的信息和最后一位使者，我们的圣托拉玛哈里瓦萨兰，安拉在古兰经当中所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我命令他比赛那个，我安拉哈乌安努斯里密，同样表达的是这样一个心态。 我奉命这样做，同样我成为顺从的当中最优秀的人，阿拉穆斯林，穆斯林的榜样。那么对这位使者是这样要求的，对所有穆斯林也同样是这样要求的。信道的人们，你们当真真实实的敬畏阿拉，只有成为穆斯林，你们才能死去。 那就是说，从诺亚圣经开始，一直到我们圣使命结束，在古兰经高教我们的，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顺从的人，顺从的人。那顺从谁呢？
顺从你，还是顺从哪一个伟人，还是顺从我们心目当中所认为的上人也好，或者说这些大学者也好，或者说自己的子女也好，是这样吗？那么安拉降生一点，偏偏是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真真实实顺从安拉的人，顺从安拉的人。那穆萨甚至也同样说，这是用章第八十四节，穆萨甚至当时表态说，我的主人啊，如果你们信安拉，你们就应当只信赖他，如果你们是穆斯林的话，如果是你们顺从的话，你们就信只信赖安拉，只信赖安拉。那么伊斯兰总的就是说接受使者所带来的所有的律典。穆斯林这个词也包括我们的甚至以前所有顺从安拉的这些归信安拉的这些使者先知和所有的追随他们的这些信使，只是在我们甚至以后穆斯林在古兰经当中安拉称顺从他才成为穆斯林，因此信奉伊斯兰的人安拉成为穆斯林成了我们所有信仰安拉的人的一个代称。那穆斯林本意就是顺从，那我们顺从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顺从这个简单易行的教义，按照这个简单易行的教义去做，没有其他的选择。加斯伊伊姆兰加斯上第八十五节真主同样说过，凡本尼姆特里还有伊斯兰地人反正一路反正内容我会我国给他阿特要出面的好势力，你谁舍弃伊斯兰，你选择寻求别的宗教，那你的这种追求绝不会被接受，那后世是确确实实属于亏损。那么阿拉给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你舍弃伊斯兰，你做另外的选择的话，那你亏的是别人，你的这个选择阿拉不会接受，原因阿拉要求你的只是顺从他，只是服从按照伊斯兰的方式去服从。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伊斯兰确确实实是完美的，是简单易行的，就像古兰经告诉我们的一样，因的马拉多斯的优势确确实实通着艰难与容易，阿拉只要觉得你人感觉到反弹，阿拉就给你容易，马上就给你解脱。拉一个你不做那是因的欧斯拉，阿拉只凭一个人得生，他能力所能做得到的，你能力做到的阿拉不会得生你。因此阿拉选择是从人类当中选择，他能做得到我们同样都能做得到。同样欢迎上一个八十五年，他说真主要你们遍地啊，不要你们困难，安拉给你遍地，不要你困难，那你不要人为的自己给知自己制造困难，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那然而看你不光应该那是应该欧洲安拉一个人只以他的能力得胜的话，那就是说把在不光能打大火力所能及的去听安拉教门，简单一些不是你推卸教门不该教的借口，同样也不是逃避的借口，也不是逃避的借口。从整体的角度来说，使者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事情的选择当中，如果说他怎么样选择我们就应该学习他就怎样去选择。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尤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觉得时间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少，那因此需要我们腾出一定的时间去学习教门知识，腾出一定的时间跟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私欲要做斗争，要克服许多东西。现在挣钱的人永远时间不够，忙于总压事务的人同样永远觉得时间不够，但是干教门的话好像觉得时间漫长了，来些日子还没上班，那五分钟都等不起。那就是说这就是人的心态，这就是人的心态。因此从我们选择的角度来说，我们尽量选择安拉所喜悦，选择安拉所喜悦，选择圣上的方法由特别所给我们带来的。如果说在现实的利益和后世的利益让你选择的时候，那肯定我们想说两世都好，总要不选择好的到后世我们想获得。如果说你仅仅是选择董牙的福利，就像古兰经当中告诉人一样，谁光寻求今世的福利的话，我今世给他，但是后世他没有任何功德。那如果我们的心态仅仅局限于选择今世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像他告诉我们一样，后世没有任何功德我们得不到。因此你把教门当成一种困难，你把教门当成一种负担了。因此从你的角度来说，来清真寺礼拜也困难， 去教会场合你也觉得不能成功，去学习你也觉得压力，学不会，
老学不会，
一辈子也许礼拜就是自己墨守成规的那一点点，想进步一点进步不了了。也许我里的一辈子拜念的就是那么几张短短的，从小孩时间学的那几张，在自己朝前这一步没有那个信心，也没有那个压力，同样更没有那个想法，仅仅觉得够了就行了。那对待董鸭，如果说你觉得够了这样一个心态，它是毫无意义的。但对待教母，为什么就想着仅仅够了就行了，就满足了，而且还是可以说从洗小净到礼拜，也许有的人给了一辈子，详详细细的有些细节方面还是一知半解。到底念吗？对不对？礼拜的程序各方面，确确实实就这样回到屋子里的一辈子，从来没过问过，好像我们很放心，对我们的拜功我们很放心，对我们的选择我们也很放心。任何时间你自己看一看，你所投的资你随时都要盘点一下，怕亏了。但教母方面你为什么盘点一下？你的一生就这样下来了，难道你觉得你获利了吗？因此我们每天都需要进步，每天都需要学习，每天从教母的角度来说，或多或少有一点收获，或多或少有一点收获。就像那些圣门弟子竞争一样，我们想竞争跟阿巴克的竞争一样，他想说他把所有的好事都干完了，甚至问的时间今天 有人放过别人吗？阿巴克今天有人收获吗？阿巴克今天有人干过这样吗？干过这样吗？最后都是阿巴克。那后面说想着哪一天我也这样做一下，把他抄了，他所有的都干了，但是当时问到阿巴克的时间，阿巴克做的任何时间都超越他。最后他说后面是自己说的，这一辈子也赶不上阿巴克，也超不过他。那就是说圣门弟子在选择的时间，在教母当中选择的时间，往往是选择阿妈所需要的，选择智者所需要的，选择我们的教母所需要的。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阿妈给我们减轻负担，不是我们逃避教母的一种借口，使者给我们带来的最好的榜样，也不是我们自己挑三拣四这样的借口。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使者给我们带来的简单易行的，我们心情愉快的去接受，安拉没有给我们困难的，我们不要给自己增加制造困难。从教的角度来说，需要我们力所能及的敬安拉，力所能及的敬安拉。安拉禁止在教的当中过度的行为，源于你过分以一时的性格来说给自己增加了负担，也许你到以后胜任不了，胜任不了，你的这个做法对别人来说也不是榜样。就像一位圣门弟子向使者要求的一样，他天天分担，天天分担，天天分担，对家庭对自己的儿女任何义务都不尽，甚至把他叫回来，叫来以后问他，要求目的是让他减轻，他常年累月分担，甚至说你一个月你分三天，他说我能做到比这个更好的，那行，给你增加一点，分半个月，你开一天分一天，这是最后给他所要求的，这是大部分人的真心，这是最好的真心。而且他说我能做得到比这个还更好的，甚至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你还想干点啥？你想着365天都不开斋，那是最好的，但甚至说封一天斋，开一天斋，这是大部分世上伊斯兰所封的斋，这个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教门没有给你增加困难。当这个圣门弟子他老了的时间，他后悔，他才说但愿我当时接受了使者的忠告，使者的许可多好呢。原因他没有接受，他给自己所要求的是最后的一个极限，最后使者跟他也答应了最后的极限，你身体上最壮的时间你觉得你能，结果老了做不到了，你才感觉到后悔了。但是你放弃也不可能，原因的是他跟使者的一个约会，最后自己发出感谢，但愿我当时接受了使者的忠告多好。那你说教门是简单一些的，不是凭你一时的意气 或者说自己的一种主观去决定。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伊斯兰的博大精深、宽容、简单、易行，和我们现在人们部分人们当中的过度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处处怠慢，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政治公平当中，你也不要把自己搞得身心交瘁，也不要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那不能代表教会，只能说你自己功能达到那样的相对的话，其实比一时，那不是长期要求。是不是慢慢好了以后呢，功课不多，但是只要他做，他就会持之以恒；只要他做，他就会持之以恒。我们不是说我们高兴了做两天，不高兴了连上班都不进了，往往都是这样的例子。咱一个家庭里边一个亡人，这个家庭的人也许就叫我们的一阵子，那一星期，那半个月，那种情绪出去了以后，该唱唱该跳跳，又把教母忘在一边了。也许我们的周围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也许我们也接触过这样的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所有教母当中的不是我们主观意识所选择的，因此希望我们的教亲，也希望我们的教母，在教母同学当中，以阿拉的使者所带给我们的简单易行、持之以恒的这个标准去做，哪怕功勋少也罢。那关于伊斯兰的宽容，关于伊斯兰的简单易行，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你说哪个简单，我就专门去做哪个，然后把这个当成一个借口，逃避教门责任的一种借口，那绝对不容许，绝对不容许。那么圣德文化法律有个第八十八代圣德弟子他去出任的时间，就是说门呢有许多的人啊，你们每翻过一座山谷，每走过一道路程，跨过一条河流，他们都与你们存在，跟你们享受同样的报酬。这些圣德弟子就说，可他们在麦地那，他们又没和我们在一块，为什么他们能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和报酬？甚至说是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借口他们来不了。如果说这些原因消失了的话，他们也会为主道出身，就是因为他们有病，或者说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出不来，出不来。但是他们的心始终是已经存在的。那么阿拉那里，他们回事跟你们回事是一样的，跟你们回事是一样的。那这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干得多，你愚蠢的干得再多，你无欲没有知识的干得再多，那只是瞎干。只是下降，你干的少，只要你符合教育，符合阿拉的使者所带来的，那就是精华。那在阿拉那里会升值啊，阿拉给你调养，一点一点会升值啊，十倍到七百倍，到无数的倍数的阿拉给你。如果说你愚蠢的、无知的干，你把你当成教育，到最终你哪怕干的跟一座山一样，那是你打到根上，一点能量也没有。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确确实实需要我们确信，对于教务方面我们需要确信，对自己所干的任何功修，以安拉的使者为榜样，确确实实需要确信，脚踏实地的一点一滴遵守伊斯兰教规所规定，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简单易行的做起，不是表面的。那从教务角度来说，安拉所告诉我们的，使者所告诉我们的，都是最完美的，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样，阿拉不看你们的外表，也不看你们的钱财，阿拉看的是你们的心。那很多人就说了，那阿拉看我们的心，那我们不礼拜了行不行？不看我们的外表，也不看我们的钱财，光看我们的工作和内心，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管其他的？那你要钻这样的牛角尖，那谁也救不了你。为什么阿拉不看你的外表呢？为什么阿拉不看你的钱财呢？外表是你自己选择的吗？钱财是你的吗？外表是阿拉给你的，钱财是阿拉给你的，阿拉自己的东西不需要看，阿拉看的是你的东西，你能做啥，你的心里想啥，你做什么，你做出来的那才是你的，阿拉要看的是你的东西。那你长得再漂亮，那是你能选择的吗？那是阿拉给你的，阿拉自己的东西阿拉最清楚，需要看。阿拉给你多少钱财也同样，阿拉不需要看，那是阿拉自己的，你最后还要留下带不走。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的正确的推理解，正确的推理解不能作为一种借口。有人说话他给我大部分敬畏在内心，然后心不坏就行了。那我们想一想，心不坏那哪一种坏 比违抗阿拉更坏？哪一种坏比放弃阿拉的教母更坏？哪一种大罪有比不礼拜更大呢？
因此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不要想着人性的角度，你认为牙心不坏你就是好人了，那在安拉那里你是个大罪人，你想到没有？那需要我们确确实实端正我们的心态，从教母角度来说，把阿拉所给我们规定的简单一次教母我们是可以真的坚持下去，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通过我们的行为不断的完善，把教门确确实实脚踏实地的干到实处。
我过不下去，我走不动了，给你那不过我走不动了，嘿。